部分就停到这里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就是给弟兄姐妹，就是大家可以来做一些的分享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尽可能的，我们就是就我们圣经神学这里所学习的来做一样或者是有一些延伸的问题来做一些的分享或讨论，好吗？那请或者举手发言，或者可以，如果没有人说话，请直接的打开这个那就结束静音发言，好吗？
金老师辛苦了，金老师。
对，感谢主。在这里面你好，进行发言。
新年好。
可以，新年好。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就是刚才讲到神的殿的时候，就是指在保罗的用词当中，应该是指神的这个圣约团体，也就是教会。你也提到这个基督将来是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教会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并且提到会在教会中自称为王。那我想，有谁敢在教会中自称自己是王呢？我在这里就是不太明白，或者还是这种情况没出现，还是从主那个就是第十节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情况出现了呢？或者是说中世纪那个教皇他算吗？他是这样子的吗？这是一个问题。
好，我就先简单的回答这里的问题。好，就是说因为保罗就是说 Dr. Bill 他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一个敌基督的工作，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是已经开始了。但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的。但特撒罗尼迦后书那里特别谈到在终极上的这一位呢大罪人也就是所谓的沉沦之子高抬自己甚至呢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至于说这一点的话呢那很可能是就是指向的，就是那一件事情可能是指向最终极的那一个终点了，而不是在历史代当中都有人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但是呢在神的殿中的确从启示录的角度来讲，你看到其教会当中有撒旦的座位之处，对不对也有这一个耶洗别还有巴兰的教训，这充斥着当时的教会。那换句话说呢，他可能这一个不法之人这位敌基督终极他们还没有实际的以肉身的形式坐在那里，但是保罗也说这不法的隐逸这个奥秘呢，这个看不见的这不法的运动呢，那事实上是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对，只不过那一个在神的殿中公开的自称是神，那么明目张胆的，就说虽然已经有撒旦作为之处，但是那一个最明目张胆的普世性的那一个可能会在最后会出现。但是正如大家对我所说的，一旦出现你可能连想都来不及想，主就已经来了所以主来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所以这个是他在解释的时候他是这么来提醒我们的
好的，周老师，是现在大家都提到教会世俗化，就是父亲都会讲到这个问题。也许我在想，是不是教会世俗化是离道反教的一个比较轻的情节，或者是说大家不敢用离道反教来说教会世俗化，是进入这种状态了。那其实按照刚才所讲的那些假教师那个假的教导迷惑人的这些东西，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已经是大面积的出现了。那可不可以说理解，可不可以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就是知识比较少，然后认知也比较少，可能会认为是，可能就是说他明明是已经不在这个主的道上了，但是我们被那一种的道理所约束，或者是说怎么说呢？就说哎呀，基督徒不能去论断人家，然后要彼此相爱，要人用人家做的不好就说人家。其实呢， 如果说从事实真相来讲，可能他已经不是教会里的了。那么，那现在这个教会是不是进入这个离道反教的这个时期了呢？
其实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就是一直有不同程度的或不同区域的这样子的一种离道反教的事情啊。那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你说早期教父他们在护教，出于一个良善的动机，他们会宣告说亚凡照着道生活的就是基督徒啊。所以呢，这包括了像希腊的哲学家或任何的哲学家，他认识这个道，这个道就是理性啊，那能够照着这个理性而生活的就是基督徒，是吧？这是早期的这个教父，当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一压迫的环境里，当时的罗马帝国呢，他们在这一个新柏拉图主义当中啊，那他们试着把基督教的信仰跟哲学妥协啊，所以这是你刚才所听到的世俗化的啊，其实这个过程一直都在历史当中进行，在中世纪，大家看到罗马天主教。啊，他们事实上也是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一个这一个过程当中，他那种败坏的光景啊。然后到了改教就是启蒙运动中世纪，就说在现就是启蒙运动到近代神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啊，整个在知识在不论是在神学的领域，在哲学的领域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在信仰上面的一种冲击。那当然也就包含了被盗啊，那但是这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改教的这一群爱主的这边有清教徒，在另外一边呢，这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意思就是理性做主啊，理性可以说就是变成我们的神一样啊，他们这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自称是基督徒的啊，都是自称是基督徒的，包括康德等等，然后呢，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那种。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到今天的新正统这个新福音派换句话说呢，都在教会里面其实造成很多的这一种就是偏离正道的这种现象。但是呢，但同一个时期我没有看见什么手在那里工作，比如说这里在启蒙运动，那里在这个清教徒的敬虔运动这里的这一种在自由派神学的这一种，那里在福音派的那种宣教运动，那其实神的手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是从负面的角度在看这一些的事情，但是记得我跟你们之前读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跟你们分享从审判的角度看神整个的作为的时候，你发现神在历史历代当中他的手在掌管着哈。然后借着这一个黑暗与光明啊，同时的出现，就让人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不对？那换句话说，这个是如同一台戏，天使和世人在这里观看啊，这个麦子败子是一起长，但是最后它总要分开啊。这个分开呢，其实它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希腊文的审判 krino。这个审判这个字最根的这一个字根的含义就是 to separate 啊，去把它分开来，然后以至于它能够 to distinguish 去分辨啊，借着分开来分辨，这个是审判这个字，希腊文 krino 这个字非常清楚的一个含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谈到光来到世间，然后呢，黑暗在黑暗里的人却不愿意接受光啊，那反倒要远离这一位光，对不对？这一位光的主。那就造成了一种这种分别哈，那凡行真理的就会去救光，那另外一个作恶的他就要远离这个光。你看到这一种神的手在这里啊，所以约翰福音三章说这就是审判啊，光来到世间啊，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愿意救光哈啊，不爱光倒爱黑暗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就带出了这一幅审判的画面。所以我觉得约翰三章十几节那里的那个 statement 那种陈述是非常强烈的，这就是审判啊！按照原文，然后什么是审判？那后面你就看见了这样一种分开。那所以历史历代当中，其实神的手哈，其实在这一种被盗啊等等，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真的是像炼金之人的火哈，像漂布之人的剑啊，在爱主的人的身上，在那里施行炼金的工作，但是对呢不喜爱真理凡喜欢不义的人 主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什么啊，当然那个不是心了，神给他的是一个他容许撒旦的那一种运动啊，神就给他们的一种造成会带来错误的这一种 energy 啊，在里面的那一种工作啊，以至于呢，最终的结果就是为了是他们能够会被定罪，换句话说，能显出他们呢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虚假啊，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所以呢，我们也事实上看见主耶稣基督啊，看到这两个见证人啊。他们死的，他们也是传道三年半，然后1260天，然后死的时候呢，是在大城的街上，虽然是按着灵意是索多玛和埃及，但是呢，却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啊。而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你看见这一个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主啊，他真是在这十字架上，他怎么透过死来败坏这掌死权的？怎么在生命与死亡的这一种之间哈、啊，来撕扯开这一个自身所幔子的道路？而这个幔子曾经阻绝了圣所和至圣所啊，就是神的所在以及神所在之外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啊。但是今天啊，那我曾经跟大家讲到过，在至圣所里面，其实它没有门，没有窗，它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啊，嗯。在至圣所的外头，圣所的部分，白天太阳光，晚上金灯台的光，一个幔子隔绝了光明与黑暗啊！你记得我跟大家稍微讲过这事吗？啊，但是虽然从人看起来是如此，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正好相反，因为至圣所神就是光，至圣所怎么会是黑暗的呢？外面为什么需要有金灯台？因为外面的世界是黑暗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端看我们是从什么的角度来看啊？当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到底是外面的光照进去了，还是里面神的光从里面哗一下照样出来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了、啊、是不是？
对
对是的，感谢主啊，嗯，是的，嗯，然后这是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您请继续的发言。
最下一个问题就是提到这个不法的运动，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不法的运动与主复活，主的复活刚才不是提到就是以色列的复兴的一个正式的开始吗？或者是说巴比伦被，就是以色列从巴比伦被掳可能是一个前奏，而主耶稣他复活可能是真正的那个以色列的一个复兴的开始，是不是一个不法的运动也是跟他同时开始的？这就是说按照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的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他有基督，他有身体就是教会，那你刚才讲到这个基督他也有他自己的身体，好像这个灵也成了肉身，但具体的在某些人的身上，你就能假教是假先知，那么将来会不会也有一个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就是可能你刚才讲的那个最后显明的那个胆大妄为的站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的这样一个基督出现了？
嗯，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历史历代以来，其实撒旦的工作一直都在那里啊。但是什么时候特别会加剧呢？我们从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升到天上的时候，天上就再也容不下他们的地方，没有他们可待的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气愤愤的，按照启示录12章吧，是吧？他就来到了这个地上，所以地和海和其中居住的人有祸了啊！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撒旦的工作就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当然，同一个时期，圣灵也被赐下在神的儿女当中啊！你看到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神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和安排。所以事实上，在旧约时代，其实透过了假先知、假祭司啊，那假教师，在旧约其实这些工作都已经在进行，只不过不要忘记，在整圣经神学，它是从救赎的历史，神在旧约的这一种历史的这种他的行动中啊，他的这一个以色列的出埃及啊，到迦南，在耶路撒冷啊来建立圣殿啊，然后呢，这个圣殿又在以色列人的败坏之下 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一些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在被当作是一个比喻，像是一个预言的本身啊。那换句话说，这一个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 prophecy 啊，就是一个预言。这是救赎历史，这是在救赎历史当中圣经神学所特别去关注的一个角度啊，所关注的一个角度。那换句话说呢，包括以色列人的被掳到巴比伦啊，再从巴比伦回来，的确是发生了，但是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却从另外一个属灵的实际意义上，这所发生的事情如同是一个 type， 一种预表或是一种预言，来彰显一个属灵的实际。那所以呢，正如同刚才 Dr. Bill 所说的，我们所处的世界事实上还正像一个巴比伦，对不对？那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从地理的角度好像是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他们属灵的光景和实际，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他们或者还留在巴比伦的，或者在来到以色列地的，其实他们还是受异族的统治，所盖的圣殿里其实约柜早就不见了，是不是？那还是受着异族统治压制，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不是吗？那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耶稣来到地上，可能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我的观点，恐怕才是呢真正对以色列复兴的开始的应验。而这个应验的开始在于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一下子扯开了隔绝啊，这一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虽然我跟大家也讲解释过，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在耶稣死的时候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虽然很多的学者只是就说这一件事情是预表的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是不是？是的，从属灵的实际上是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不要忘记，当时真正裂开的那个幔子是在大希律把当时以色列人盖的比尔圣殿重新加大，把它花了四十几年的金碧辉煌的那个圣殿啊，然后呢，那个圣殿祭司每天啊，祭司们每天在那里献祭，赎罪日也照样进行着。可是什么？至圣所里面是什么？
没有约柜
，没有这约柜。所以当耶稣的死从上到下把幔子一分开的时候，如果你站在这一个圣所在那里值班看着的话，你突然发现，哎呀，里面没有约柜，我们到底在外面干什么呀？啊，换句话说，属天的那条路帮我们打开了，属地的这一个虚假的有外壳的宗教却又被完全的赤裸剖开来了啊！他们在那里行礼如仪，在那里献祭，甚至赎罪日的可能都在进行着，可是里面大祭司进去的时候把血弹哪里呢？圣经说是要弹在约柜的施恩座的前面和上面啊，可是你连约柜都没有，大祭司每年带着血进去干什么呢？恐怕你只有大祭司自己心里发苦呗，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却把地上这一个宗教啊，当时希律大希律事实上他把这个就是盖了这么大的圣殿来成为他笼络以色列人笼络犹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手段啊。所以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也有希律党的人呢，是成了一个党了，对不对？啊，那特别是祭司的群体当中是这一群，那法利赛人是另外一群，他们稍微是比较近前一点。法利赛意思就是分开嘛，啊，他们不要与世俗的分开，啊，所以他们跟叙利党的常常是有一些的争辩的啊，但是却在这件事上彼此联合，把这一位神的儿子奉神的名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整个对圣经的认识当中要回头在主的面前恳求主光照，也怜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 那不要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就如同当日在耶稣时代那些大祭司犹太人的这些官长祭司的敬拜一样，是敬拜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啊。那我们今天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在我们里面，我以至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是不是？那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这样，好，您请继续的。
谢谢季老师，我要再听的还是比较要去思想，要去思考的，逻辑性很，还有这个内容也很多。我今天就问到这里，再把时间留给其他弟兄姐妹。谢谢季老师，谢谢。
好的，嗯。好的，谢谢季姐妹的问题和分享。好，嗯，还有哪一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好，高弟兄您请。
嗯，好的，我今天听了季老师的这个今天讲的内容，因为内容很多啊。
是的。
我对我最大感受的一点就是谈到这个在末后的时代这个假教师的一个问题啊。末后的时代，上一次听课的话呢，那我的理解就是就是在这个时代一定是末后的时代。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边的话呢，出现这种假教师啊，假基督。那么关于假教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传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或者不是纯正的神的话语，夹杂了自己的思念或者其他的，你在教会在传的时候，实际上就和假教师有份了。这个让我听到之后呢，我自己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感动啊。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也在服侍当听到这些内容了之后呢，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那我这么多年我在传的时候，我是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话语在传呢？实际上我突然就身上就打了冷战。我感觉到尽管自己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传讲，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自己的学习还不够，包括对神话语的理解还不够。特别听到季老师有一些字词字义比较深刻的解释之后，感觉到以前那个传讲就是很片面的，它不全面。所以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那你要想做一个教会的一个神话语的一个传讲者，那你必须要认真的去追求神的话语，而且可能是一生追求。按照我的水平呢，我想可能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可能也不一定学得很完全，但是我想一定得持守这个心这是给我的一些那个看法。我也谢谢季老师能够带来这样好的，特别是每一次的讲解能够给我很大的那个振兴。每一次听了你的课了之后就不敢软弱了，以前都是自己有时候就是何必呢，我这么大年龄了，还不如自己休息休息吧。但是每一次听了季老师的课了之后，感觉到自己身上还是有一种责任，应该有一份警醒应该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感恩的回应。感恩的回应就是来传神纯正的话语。好，再次的谢谢季老师能够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就是现在就是末后的时代。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没有认真的去追求，你没有认真的去传讲神的话，实际上就和假教师有份了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这个诡计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是。之后 Dr. Bill 的讲解会来回应这一件事情。是的，是这个样子这一个征战的核心其实就在神的道，神的话语上。非常谢谢高弟兄的分享。不过呢，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归给神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和恩典，那最大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其实当我从整个约翰福音读过之后，这个恩典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认识神就是认识神。而认识神是什么？按照耶稣自己所说，就是生命就是生命。那所以要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正视我们圣经是我们整个信仰建立信仰并且判断信仰问题的唯一客观的一个根基所以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定要严谨的就是 呀，我常常说就是我们很多对神的态度哈，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其实就是把神就是用我们自己理念对神的一种看法来取代这一位真实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说是神的心意，其实弄来弄去常常是我们所以为是神的心意，其实弄到最后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啊。所以这一些东西呢都是很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踏入到这样的陷阱中，但是我们虽然我们还不完全，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往往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啊，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没有差派使者一下子把迦南所有的敌人都征服了交给以色列人，神事实上是一点一点的哈来带着他们，但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能够去学习他们所未曾晓得的战事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虽然在属灵追求上面啊，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如同高弟兄刚才在这里所说的，在神话语上面啊，那我常常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会一不自觉的就把神的话语说得太有把握了啊，太有把握了，那结果呢常常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就是呀反倒没有能够真正的把这一个就是把弟兄姐妹在包括其实先从我们自己啊，然后弟兄姐妹一同在回归到神话语的基础上来认识这一位神啊，所以求主继续的开恩啊，来怜悯也带领我们一同在这里的学习啊。好的，非常谢谢高弟兄的分享。那其他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啊愿意分享的，请可以解除静音啊。嗯。
弟兄，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没有，好的，您请，什么事？
呀，在这两天听到您在分享这个 Dr. Bill 他的这些一些的看法，尤其是在末世论当中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以前对这个末世跟这个末时，也就是 last days 跟 last hours 这两个看法，我常常有点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以为这个 hours 应该这个小时终点时刻呢应该是比较好像比较靠近这个这个主再来的这个时段。那个末世呢就是指到整个的比较指整个的，像我们那天讨论的那个从主耶稣基督到神肉身再来到他到神肉身来到世上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尤其那天好像你强调说他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从这个点上面去看。呀，但是在听了这些的我有觉得好像 Dr. Bill 他没有把这个last days 跟 last hours, 就是这个末世跟这个末时，或者不是这个 hours, 这就好像终点嘛，终点时刻好像他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点或者分别。刚才又听到你说从约翰的著作来看呢他把这个不法的事情，也就是幕后的事情末世论幕后的事情要发生的这个不法的大罪人或者不法之人的出现呢连于这个敌基督之间这个其实是最后的这个敌基督要出现的这个事情。但是保罗的这个他的著作当中呢这个不法却是指向这个末时对神的那个反对者是不是从角度的不一样呢？不是说他们的看法有什么分歧，或者是说这个我刚才所问的这个末世跟那个末时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我概念上面跟我以前的想法不一样这个是应该是怎么样去正确的去看，因为也还没有听到这个你后面要去分享的这个 Dr. Bill 他的看法是如何，但是建议到现在为止呢我还不是搞得很清楚。
是的
所以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啰里啰嗦说了好多，会不会表达不清楚？
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您有这个问题哈，就是事实上我在所看见的，就是至少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神学家啊，包括 Dr. Bill 在这，他们都没有在刚才陈牧师您所问的这个问题上试图提出解答。当然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的这个可能到底什么因素呢，那我从我因为这些经文我自己在这个做中文代表字的时候我都已经大致上都走过，而且把它完全，你看我这个在字义上面这个 Eschatos 这个，我把所有这个短句不同类型的通通把它分别出来，其实就是为了试图要把它看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那这些神学家呢，就像我说的，就是他们常常就说真正希腊文好到那种地步的呢，我实在看到的多哈，事实上是凤毛麟角的，而且就算他们也都没有像 Dr. Bill 他没有去分这个就是 Eschatos Hemeras 最后的那些日子，或者是 Eschatos Hora 或者是那一个是 Kairos 或者是用的 Chronos 哈，那些字的差别他们都没有去只去分，而把他们都当作是一个同义词啊，正式词去处理啊。那所以这我没有看到一个学者这样子，但是我在这里把我一点点的观点来做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那Dr. Bill 他其实已经很不错的指出了一个现象，就是在使用单数的情况啊，通常有一个倾向是指向那一个未来的那在使用复数的情况呢，那就有可能，尤其是 later days 啊，或者是用了这个 aeon 啊，或者是就世纪时代哈、世代，或者用 chronos 这个时段啊，时段，那可能是有这种倾向，但是呢，它并没有办法很严整的，新约也不是完全这样子的来按着这样子出牌的，换句话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不去做解释。那我就把我的想法来讲出来哈，就是这个想法呢，只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就是说，讲到一般常常比较多的就是在幕后的日子啊，那些日子啊，那它就是当然那些日子就是指的一段哈、很多的那些日子啊，那。当然我们晓得在 Hammers 这个字就是有的时候是白昼，有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啊。你记得神称光为昼，昼就是日啊，就是日 Hammer， 就希腊文来讲就是 Hammers， 希伯来文是 Yom， 那称暗为夜，然后有晚上有早晨，当然有傍晚有早晨，傍晚就是从白天进入到晚上，晚上就早晨就是白，晚上黑夜进到光明，那神称是光为昼，称暗为夜，但不要忘记我一直提醒，不是有光的时候是昼，光就叫做昼，暗就叫做夜，可是呢有包含了夜和白昼和黑夜的这么一天呢，它却是用昼来表达这整个一天啊。你注意到没有哈？这是其实这也不是我发明，这是在第三世纪的时候一个教父吧那个一个他特别提出来包含了光明与黑暗，光称为昼，暗称为夜，但是光明黑暗的一整天却是用光称为光为昼的昼来表达所以这个白这些的日子呢，可能跟这一个他使用这些。它又是表达日，但是呢，那我们也晓得这一个，我们是白昼之子哈。其实白昼跟黑夜是并存的。那换句话说呢，他讲到这一些的末日的时候呢，可能是从就说这些日子的角度去看来表达一种时间的概念。那至于说像 Chronos 这个时间，我已经在希腊文我们晓得它是指的一个有起点有终点的一段的时间，那常常希腊我在这边用的时候都是用复数的形式，好多不同时段期间的那最后的 那所以他那个就是比较是按着时间的分段来看。那另外 Kairos 呢，它是按着这一种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还有一个 season 一个季节按着事件的这种角度，一件事发生了，那一件事发生了，这种 Kairos 的这种角度来看，当这些得到满足的时候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的这一个所有该发的事件，真的事件都到那个装满充足的都满了那这个是用 Kairos 这个字的背景。 Ion 这个字呢，世代的话呢，那它就是一个更广义的，事实上谈到这个两个世代的概念呢，应该就是用 Ion 的这一个概念但是 Ion 这个字世纪时代它的这个含义我刚才已经说过，它是带着一种道德和属灵的角度里来看的一个时段，但是这个时段可以是无限的可以是有限的，那但是它像重点是在它的道德和属灵的特征所以你看到讲到现今罪恶的时代的时候用的是 Ion 然后要等到将来的那一个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那个 Ion 那个特点那换句话说呢，讲到这一些的幕后的时候，它的背后可能就是按着它的上下文呢，有跟这一些使用的字后面有关系，想用到这 Ion 它就是比较是有种道德属灵的特征的这种角度在看世代那看到 Chronos 的时候只是用一种时间单纯的时间的角度来看，用 Kairos 的时候是看事情的发展，一件事又一件事的发展的角度看到那个最后的这个时刻The Hammers 的话就可能就是白昼的那些日子的话可能就是一般性的，但是你是不是有可能暗示着一种从神的作为的角度里一天两天三天这种角度来看所以我大体上呢就是能感受的可能是这样一个方面，但是我也没有更具体的能够很武断的说它一定是怎么样所以给你就是给您做一个参考
谢谢
但是不管如何还有那个 hour 我刚才没有提到，您刚才所提到 hora 那个 hour 那这个 hour 是它不见得就只是指的那一个小时而已，它是指的那某一个时间的那一个点，它比一天要小的很多，那一种急迫感那现今就是那个时刻了，它不是用现今就是那个世代了，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急迫感。所以你看到约翰一书他用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他是说如今就是末时了，就是这一个 eschatos hora， 就是在最后的这一个小时这个时刻了。当然这个时刻我再说它不是一个 one hour， 虽然它是一个 hour， 但是这个 hour 可以指一个小时，但是也是可以指这一个很急迫很短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它所强调的是那一种急迫感，现在就是那一个时刻了所以就是它用了hora estate 就是the last hour it is 它用英文直接的话就是 x Tas hora es mi 就是 it is the last hour， 讲到那个急迫性，什么时候是 last hour？ 约翰说现在就是了，不是将来了。所以你就看到他那个写下来的那一种急迫性我想这个是在这里他所要表达出来的所以就说不要避免用那种日子啊小时啊去用时间的长短在那里分析，而用这一个字的特性来去感受在那个地方他用的是哪一个字，那你会常常会在上下文当中抓住一些线索，是有这个倾向的。对，
好，谢谢。
哪里？好，谢谢陈牧师。对这些问题我试着也去找，但是没有一个加文学者或是他们给一个很明确的表达那像 Dr. Bill 有时候就说这个是一个 synonym 这是一个同义词了但是我知道圣经上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不一样，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在那个加拉太书四章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生在 女子之下，那那个地方它是用 chronos， 也就是神，你记得旧约当中讲到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定时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间是算准的，算准的啊。以色列人从入埃及到出埃及43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那是 chronos 啊， chronos 啊。那当然我曾经说过很有趣的哈，就是从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到耶稣的时代正好也差不多是430年啊， 430 年。那那这个是用时间来算的时候凡事都有定时，但是那是 chronos， 但凡事都有定期的时候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就是用 kairos 啊，凡事都有它的定期，定期的意思就是它有它的 season 啊，夏天春天过了有夏天，夏天过了哦、啊、春天过了有夏天哦、啊、那夏天要干嘛啊，春耕夏耘，那夏天过了有秋天哦，秋天要收成啊，它是按着季节按着时机来发展的角度。所以在希伯来，但不是希伯来书，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当 Kairos 满的时候，换句话说它一件事一件事的在发生，当这些事情都发生都成就了怎么样，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就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事情有没有做完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给您做参考。好的。
我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想澄清一下。
是。
您在看这个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常常用其实是一本。
是。
这是Dr. Bill用的手法是您自己用的手法。
这是 Dr. Bill 的手法，也是几乎研究旧约新约关联的人共同的手法。嗯
，OK，
对。
那是因为他们对希腊文比较熟悉，还是说，这样用有什么更独到之处啊？
对，我想原因可能是综合性的哈，就是说，因为希腊文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语言哈，那所以它比较容易去掌握。而且非常精细。那希伯来文呢相对来讲它的模糊性就很大，而且它字义的表达呢它的那种抽象性很高的。那当然我们没有把其实是一本当作是正典啊，只有希伯来文，所以后面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原因我就不提，先暂时不提。那为什么研究这就是其实是一本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因为事实上当以色列人从就是说到了耶稣那时代，很多希伯来文的那个就是说他们已经希腊化很厉害了啊，所以当时在当地用的已经不是那种纯古典的希腊文希伯来文，而是亚兰文了。那从外地回来的呢很多都是讲希腊化的希腊文的，所以他们有专门希腊文的犹太人的会堂啊，那这个是你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记得可能都读到过的啊。那换句话说呢，有他们在彼此的交通当中常常就要用七十四译本来作为一个桥梁。而主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影响非常大的就是亚历山大的菲罗啊，菲罗他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然后他发展了一套很完整的菲罗式的解经他的学院，影响第一世纪的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一本它占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在旧约在新约去引用旧约当中引用更多的是从其实是一本引用，而不是从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引用，因为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其实是一本又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主前第三世纪，当然它有一段时间一直延伸到第二世纪，先是从摩西五经开始翻译，那但是那个就表达了他们当时对希伯来文圣经的一种认识和一种注解。所以很多的人他把七十四译本就好像我们和合本翻得很典雅，然后今天的新汉语译本啊一些更口语化的，你就看见他们的翻译当中其实已经带了一种释经的角度去把经文翻译出来， 换句话说，确实是一本也是类似的情况，他已经带着一种对当时代犹太人对希伯来文圣经的一个解释把它加进去了，所以呢它有一种带有一种注释的性质，然后呢根据这些字的使用呢，然后来串联旧约跟新约的关联啊，比如说在旧约的这一个生座啊，在希腊文 Hierasterion 啊，这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字呢的确也有一次希伯来书翻成生座，但另外一次保罗在罗马书3:25那和合本就翻成是什么挽回祭，英文翻成 propitiation 却不是 mercy seat 了，但是在确实是一本这个字基本上绝大多数都翻译成施恩座，所以你看到这个两者之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施恩座的希伯来文被翻成希腊文用 Hierasterion 它这个字，然后在拉到新约的时候怎么再从这个旧约的背景透过称义的教育去解释这个字，对他们彼此互相影响所以这个是所以绝大多数研究旧约和新约关联的这种作者呢几乎都脱不开其实是一本的解释，对，
可能也因为他们当时候因为离旧约比较近说不定他们那时候对旧约的理解通过其实是一本也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候对旧约的一些看法会比较直接，
是的，其实我们也晓得记得在那个当时摩西的五经其实早就不知道被丢到哪里，后来西西家整理的时候才把它整理出来，你记得吗然后呢很快的他们就被掳了，然后归回了，然后没有两三百年，然后所以他们找回圣经然后再加上大先知们写的书也都距离他们不远然后呢加上拉比犹太的拉比呢又有他们的传统然后那些的犹太的古典的这种典籍文献，对，所以那是其实是一本那个时候呢在主权3世纪嘛大概是200多年的时候，他们的解释正好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对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一种认识和注解，所以我记得我们前面读到我民的日子要像树木的日子，其实是一本就把它翻成我民的日子要按照生命树的日子来弄所以就是很有意思的在其实是一本当中有这样子的一种作为一种桥梁的这种角度，对
谢谢
哪里，谢谢陈牧师的问题那还有还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感想的所以不用担心会说错或者什么的真的不用，在主的面前我们其实大家都学习，我也不敢保证我所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一再的恳求弟兄姐妹一定要听了之后不要把它当作结论，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的再去反复的查考，知道是与不是如同当日的比利亚人一样，不要因为说这是保罗说的这还会错吗那一定都要有这种心态，是好的，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愿意分享或共勉的
季老师您辛苦了
好，感谢主，谢谢郑姊妹，
真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对呀，带给我更多的是警醒，也在主的面前再次恳求主的光照怜悯吧，也愿意持续不断的去认识这一位神，
是，
哎呀，真的在主的面前看到这个幕后的日子的时候，也求主保守让我们表里如一吧，不是外在宗教的这一种敬拜侍奉，乃是用心灵诚实在基督里面能更深的来按照神的心意来认识他，知道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谢谢季老师，特别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求主特别的纪念神的仆人，保守他的众儿女，谢谢季老师。
感谢主席，非常谢谢陈姊妹，真是把感谢真是归给神。那个特别也让我感动的就是国内弟兄姐妹今天已经还是大年夜了你们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 来学习，真是才是恳求神纪念你们向着他饥渴的心，是，嗯哼。
哎呀，真的谢谢齐老师啊，也特别感恩能和国外的陈牧师弟兄姐妹一同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神。嗯，是除夕嘛，但是很愿意在主的恩典当中除去这个苦毒邪恶的旧脚，进入崭新的生命吧。谢谢，感谢主的恩典，也顺便祝弟兄姐妹新年蒙新恩。
谢谢曾姊妹。好的，那其他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要说什么的？对，这是从农历年来算，这是最后在弟兄姐妹彼此说话的时刻喽。嗯哼，好的。那如果袁姊妹好，您请。
是的，季老师好。
哎，您好。
就是关于这个末日这个这两节课，尤其是上一次说到了征战，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神的国与撒旦的国度的征战，因为神就是得胜的。今天也谈到了这个因为是如今是末时了，就是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今天也谈到了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新我和老我的征战，还要就是后面那我不知怎么说，就是要警醒。今天也听到了从这个教会当中这个不法的事，还有这个敌基督假先知这种敌基督者的灵的出现，就是这些都显示出如今是末时了。也就是说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在属灵的这场征战，如果说这个老我和新我的征战不仅仅是这个，那就是这个还没有明白呢，这样可以说很多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场属灵的征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人的灵魂得到复苏，就是苏醒，就是这个人活过来了，灵魂活过来了，直到也是末时了，但是就是人的那个这个里面的灵的苏醒，就是活过来，但是这个人还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被神管理，就是在人里面的这个灵和圣灵的这个内住这块，我还有一点那个疑问，还有关于这场征战，就像这块季老师。
我简单的来回复一下，就是是的，如果我们把我们对罪的征战如同只是就老我跟新我之间，就我跟新我之间的征战，那这个首先在神学的意义上我们是不是正确的解释了，虽然我们大家一般都习惯这种说法那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都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那换句话说，这旧人是已经被脱去了所以不是旧人跟新人的征战。那如果以为是旧人跟新人的征战，我里面又有一个旧人又有一个新人，那 Dr. Bill 他开玩笑说这就如同属灵的精神分裂症 Spiritual Schizophrenia 但是当然其实我们都了解这个话后面的意思其实它是比较更准确的话语来说，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谈到在肢体中犯罪的律跟我里面的人心中喜爱神的律的 那个两个律的征战，但不是旧人跟新人的征战。那当然我们先用通俗的意思来说吧，就算把它当成保罗说的，把它说成是旧人跟新人的征战，但是它就会变成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的好像有时候赢一点输一点，好像也哎呀反正我们都还不完全吗啊。那 Dr. Bill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是一个末世性的是一个大灾难性的一个征战的话，他说这是一个 redemptive historical drama， 他说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大的戏剧啊，这个戏剧不是演戏的戏剧，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生的一个剧场一样啊。这是一个，如果你看见这样子的话呢，虽然这一场战争在基督那里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这边呢，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一场征战。那个时候你对罪的态度恐怕就不是只是哎呀这不过是旧人跟新人的征战的含义是一样了哈。所以换句话说，那一种急迫感啊，那一种的严重性啊，那一种的你要怎么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就变成是非常重要啊，而不只是哎呀我们现在还没有吗，现在耶稣来了，将来他还要再来，我们现在不过就在一个夸湖的时期哈，中间过渡的时期，好像那个末世的灾难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哈。如果我们他没有马上来的话哈，那其实呢，这个，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幅图画。换句话说，这个应该让我们里面来成为一种警醒哈，能够来提醒。那换句话说，这也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个人在这上面的征战的时候呢，后面 Dr. Bill 也会再反复的来加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刚才严姊妹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说的太激动了，把后面的问题给丢开来了。刚才前面说到对罪的问题，后面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是以弗所书保罗的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我记起来了，是的，原子妹，其实你正好已经就是在那一段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刚才您所问的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道路上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等于是一个过程当中，对不对啊？那这个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大人啊。我们从圣灵重生，虽然有圣灵的内住，但是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对神与基督的认识啊，是不断一点一点的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在神的话语、圣灵的宝贵式的引导之下。然后慢慢我们这里面的生命被建造起来啊，而我们外面所经历的这一切的，对我神的儿女而言，外面所经历的这样子的挑战啊，那包括这种对罪的征战来讲，那都是来不断的帮助我们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上，在这一个生命的成长上啊，在主面前的建造上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工作啊，那。所以呢，这也就是常常提醒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一个角度里哈，不要只是说哎呀我看我又跌倒了，当然这个是需要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啊，如果我们就是常常要有这种悔改认罪，然后再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这一种的心态，但是在要就是更高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神他透过了所谓的，我记得我常常说的万事啊，这个万事当然有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是坏事啊，有的时候是拦阻，有的时候是这一种疾病啊，甚至是死亡啊，甚至是威胁。但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但是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挂名的基督徒都得益处啊，而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这爱神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他预先所知道。而神这一些能在爱里面与这一位 将爱浇灌在他内心里的这一位神互动的人，正是神预先所知道的。而神的目的是什么？是预先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那换句话说，这是神不断的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建造我们的过程。所以这一点正是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的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第二次的祷告啊。那他说啊，求这位父神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呢，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心里的力量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啊，按着神的荣耀啊。而且呢，这是经由这一个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而这个刚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记得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从原文的角度帮大家解释，就是来使得这一位基督呢，能够经由信，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啊，而且是定居在我们里头啊。希腊文他用了一个这一个不是只是住，而且是 kata oikeo 啊，那就是换句话是 kata oikeo 啊，就是向下定居，就是把它住下来啊。我们很多时候有基督在里面住，但是他是做客人，我们在做主人。但是这里呢，这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借由信以至于基督定居在我们的里头，以至于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以至于我们能在爱心有根有基。当然在原文不要忘记，我那时候常常跟你们讲的，这个是我们在爱里面被扎根，然后在爱里面被建立的一个根基。看到都是神透过了环境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圣灵基督等等。那但是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啊，长阔高深啊，也能够知道啊，这爱是超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神就是爱，认识神就是生命。但是这一个还不是那终极的目标。那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以至于呢，什么？希腊文用了一个 ina 啊，这就是为要，为一个目的的子句来表达。终极的目的就是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换句话说，从以弗所书的角度里来看，他真正要我们的就是能够长大成人啊，在这个过程里，那我们现在其实严格的说，我们可能都还是在婴孩、小孩学走路的过程。可是学走路的，不问弟兄姐妹，学走路的小孩跌倒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学走路的小孩跌倒正常的，是不是？不是不正常啊，因为每一次的跌倒会让他下一次更不容易跌倒。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认识这一切，我们真心爱主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担心，哎呀，我会不会得救？其实我记得我们在罗马书五章才刚刚学过的那一种确据里面，那些已经不是我们所需要去顾虑的，已经有基督的爱借着圣灵的工作已经被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以至于我们知道连那最大的事情他都已经做了，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与他为敌的时候，都能借着神儿子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啊，能够被称为义。那已经和好了，那还要借着耶稣的复活，更是要借着他的生得救了吗？不是吗？那但是这个过程是牵涉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了，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原则面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自己在属灵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的软弱。我常常说，如果试探够强，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我们都会跌倒啊。如果试探够强的话，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慈悲的神，他也是带着在对我们的心也是不是降灾祸，而是好那一种赐平安的意念。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是要让我们在这过程中经历成长啊。那如同一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是的，如果试探够强，我们每个人站立得住，但是 神他的恩典中总叫我们临到我们的试探不是过于我们能承担的啊。好，我就先这样子，不晓得对原姊妹的问题能不能算是有一点解答了呢？嗯哼，嗯，
有很大的帮助。
嗯，
感谢神接他话语的牧养，谢谢。
好，谢谢原姊妹啊，非常谢谢原姊妹。反正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呢，等于是大家一同学习啊。那正如我说的，真的学走路的孩子，然后跌倒不是不正常啊，是正常。但是每一次的跌倒帮助我们，就更不容易跌倒啊。但是我们要定睛仰望，能为我们的信创始成终的基督。好的，那我想今天的学习，其实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啊，要叫停了哈。国内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快要到一点了，中饭可能都还没有吃。那再一次求主纪念你们的辛劳啊。那好的，那在加拿大那边的弟兄姐妹现在也已经非常晚了，也求主一样的纪念你们啊，包括我们在湾区这里的也是一样啊。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是有一颗被主的爱激励的心，愿意来这里学习，所以愿神亲自的纪念也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啊，按一切属他的儿女。好的，那就先这样子咯。那个詹姆斯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没有，就是想代表卡城弟兄姐妹谢谢季老师。
对，谢谢詹姆斯，你好，谢谢你。
谢
谢那里的蔡军哈，谢谢蔡军，那也谢谢也求主纪念你们那里的弟兄姐妹，赐福你们呀在那里地上的事工，所以他会用马太福音作为架构带我们进去。所以很多像我们以前看到耶稣的医病，耶稣的赶鬼哈，耶稣的医病赶鬼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哈，证明他是弥赛亚。我们以前的认识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但是从末世论的角度有完全崭新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些我是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颗相当的宝贝哈，那因为事实上在这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么多的被鬼附的或是什么，其实也就暗示着当时这一块属神的这一块的地方，事实上魔鬼的势力是非常非常的这一个掌权的啊。那主耶稣他借着医治啊，来等于他用了，你记得他医治一个这个瘸腿的来宣告他有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那赦罪在旧约来讲在哪里才可以赦罪？在圣殿才可以赦罪。当主耶稣宣告有这种赦罪权柄的时候，就不光只是他是个人子身，他就是这一个圣殿。这都是从末世论的角度里来看的，就先透露一点给大家听听。
谢谢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的，那就跟大家告别了，愿主亲自的赐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还有有一些请假的一样的哈，他们的有这个心啊，在这里我们就已经非常感谢主啊，就是我们一同在主的话语上学习，一同被建造啊，求主亲自的纪念。那就跟大家先说过年好啊，然后愿神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的恩上加恩啊。好的。